好，弟兄姐妹平安。要感谢主啊！这个我们有两个月，应该是当中我们大部分人应该是两个月没有见的哈。我们是，我跟师母是5月20号的时间离开这里哈。然后我们今天回来正好是两个月哈。那本来我们的这个假期是3个月，那因为我要下个礼拜要到英国去，所以要回到波士顿。那回到波士顿，我想说人都已经到这里，主日不来不回来教会有点说不过去，所以特别安排了一个来讲道。所以距离我上次讲道已经有大概2个月没有讲道。我刚才在台下想一想，我好像从我读神学院到服事到现在好像没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讲到过，所以应该还会知道怎么讲。 OK，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题目是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有跟神祷告或有呼喊过这样一个问题，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啊？这个应该是在什么样一个处境当中会喊出这样的话呢？就是迷茫哈，或者你不知道到底我是要向左还是要向右，我是要前进还是要后退啊的一个过程当中哈。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做基督徒来讲，我不晓得大家觉得做基督徒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好多人都觉得不是应该很容易吗？人家说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不对？你啥事都不用做你就得救，你就是基督徒了，对不对？你有一些宗教你可能还要修行多久，你可能还要什么这个奉献多少，你才要干嘛干嘛干嘛，你可能才能够成为什么。但基督徒好像不是这样子哈。但是基督徒他的困难的地方在哪里？他的困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当我们了解到了一些的属灵的名词一些 term 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说做基督徒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三个常常我们在教会听到的这个名词你的领受是什么，或是你的解释是什么。如果我问你说圣灵的引导是什么，主耶稣的带领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不晓得你要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其实是蛮主观的一个事情啊，有没有圣灵的引导？你说什么叫做圣灵的引导呢？我看得到圣灵的引导吗？圣灵引导每个人都一样吗？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用保罗在宣教路程当中的一段特别的一段的路程，我们一起来思想怎么样子从保罗的这个宣教路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去认识圣灵的引导，并且我们有把握在圣灵的引导主耶稣的带领当中明白并且活出神的旨意。我们今天来念一段经文，就使徒行传16章6到10节。我们翻、不是翻到，就是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不长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好，我们都读到这里。 我印象中那个我们7月的那个联合聚会 Pastor Eric 讲到，好像是讲到这个第十节后面的11节后面的这个经文，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前面的讲一下。因为这段经文是圣经当中蛮有名的，就是马其顿的呼召，马其顿的异象，就是一个基督教这个宣教历史上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捩点，然后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开始。 那我们来看看说神怎么样带领保罗、在这个事件当中怎么样带领保罗。那从他的带领当中我们来可以学到什么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说，圣灵的引导有时候似乎近乎背乎过于背乎常理，也就是说圣灵的引导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的一致的。就是说我们这件事情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灵这样带领我，然后今年做这件事情好像在类似的处境当中，但是圣灵就不见得是这样带领，或者说这件事情对A 他是这样带领，对我可能就不是这样带领，所以我们就很难从一个所谓的公式当中得到一个说我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圣灵就会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好像我们的经验当中不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保罗起初宣教计划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个所谓的我们现在称为叫做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嘛，他的开始是开始在什么时候呢？就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节那个地方。他原先是要怎么样？他原先并不是想要去马其顿，他并不是想要往欧洲那个地方去哦，他是要怎么样？他是要回到以前宣传主道的各城去看望弟兄，去兼顾众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一趟的第二趟的旅程，他要出去的时候他的计划，我相信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是一个莽撞的人，所以他一定是经过祷告之后 他有的这样一个平安，所以他就跟着他的团队要往他第一次宣教去的这个亚细亚省，就是罗马亚细亚省去。他要做什么呢？就做看望的工作，去做兼顾的工作。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额外话，就是说你可以发觉到保罗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一直往前冲的宣教士而已，他实际上是一个神使用除了开拓教会之外也来怎么样看顾兼顾教会的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要说哎呀我有保罗的恩赐，可惜我没有什么牧会的这个恩赐，保罗他也是到各城去看望弟兄，然后兼顾众教会。所以我们看这是保罗原来的宣教计划。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图上面你可以看到他走在这个地方，他走在这里，他要原来计划要去的地方。好，但是我们会发觉到说他的这样一个计划走下去之后也带出了极大的果效，就是我们刚刚没有念到的地方，就是说他那个这个地我们念的那个第六节前面的地方，他说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如果你是保罗的话，你会不会很高兴？会吧。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走出去嘛，我们鼓励大家去宣教，对不对？你宣教的时候你是希望说你出去的时候你一步到人数就什么天天加增，然后 众信徒的心就被你信心就被你坚固起来，还是你希望你去的时候呢你讲话都没有人来听，听的人呢也都在睡觉，没有睡觉的嘛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会这样子吗？我相信如果这样的话你像下次我一定不来这个地方了，对，脚 踏几下就不走了。但是我们看到圣灵在这里对保罗带领是这是一个他做的是一个神喜悦的事情，从结果上来看的话是这样子吧，信心越发坚固，众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以我们人的想法 来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保罗 这一趟旅程他应该是要继续照着他原来的计划在这个亚细亚省这个地方去兼顾众教会，去兼顾众圣徒。但是我们发觉到说在保罗他们这个宣教团队正顺风顺水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念的 经文 发生了，我不知道大家念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两个非常严厉的动词发生，一个叫做圣灵禁止，另外一个写得更严厉，除了圣灵禁止之外，什么耶稣的灵不许，这 都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都是发生在说，当保罗发觉到说他们宣教路上好像遇到一些拦阻，好像没有原来的那么顺风顺水的时候，他们就发觉到说他们在亚细亚省要其他地方，要往那个其他地方去做布道工作，去做坚固教会工作的时候，圣灵禁止。我不晓得这个圣灵禁止，我看了好多的这个解经书，各种说法 都有，但是不管是外在环境的兴起，或是保罗自己身体的问题，反正就是他在亚细亚 走不下去了，所以呢，然后呢，他走不下去，他转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到说，他想要去亚细亚的在北边的时候，去往这个什么皮推尼去的时候，更厉害的出来了，耶稣的灵不许，不只是禁止，他是不许你往这个地方走。哇，这个厉害了，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是保罗的话，我不晓得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说神啊，我不是在做着讨你喜悦的事情吗？你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做下去呢？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圣灵的引导，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当我们走投无路了，或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进展不顺的时候，才会出来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继续走下去。但是我们会发现到这个地方不是，这地方是保罗做的正顺的时候，好像教会都受到他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时候，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他继续往前走下去。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所谓的寻求圣灵引导，我们究竟寻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寻求，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去寻求神，才会说圣灵啊，你带领我 走下去吧。还是当我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依然会继续的寻求神圣灵的引导，帮助我看到我的下一步应当要怎么走。这是我们要在保罗的身上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我们看到圣灵，它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灵，神它是一个一致的神，所以神他做事不是反复无常的，只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不一样，只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环境当中的带领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当他做的正顺风顺水的时候，圣灵大泼保罗团队的冷水。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过，就是说你很多时候可能觉得 我在教会服侍的很好，或者 我在教会服侍的很好，所以我的工作，我在单位上的工作也做得不错，然后我的夫妻的关系也很好，怎么在突然之间在下一刻所有东西都变掉了，圣灵的禁止，耶稣的灵不许就出来了，我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撞墙撞壁撞墙撞壁走不出去一样子。然后更惨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往 使徒行传16章往下看下去的话，你会发觉到更惨的不在于说他们在他原来的计划当中被圣灵大泼冷水，圣灵要他改变方向转进，然后他转了、啊、他转向了，他转向之后会事情就变好了吗？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下去的话，我们会发觉到说，保罗一进到马其顿去的时候，神没有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所以他去到的时候，他到第一个遇到的一群是什么人？是聚会的妇女。聚会的妇女，我们知道保罗的习惯是他先到一个地方，他先去哪里？先去犹太人的 会堂。所以显然这个地方没有会堂啊，意思就是说，显然这个地方的男人，犹太男人数目是不够的，所以他只能够去找这些什么聚会的妇女讲道。 这里一点都没有歧视妇女的意味，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来讲的话，妇女的地位比较低是事实的。所以也就是说，你一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神啊，你带我来这边做什么？你给我的人在哪里呢？我怎么没看到你要给我的人呢？这还不是更惨的，更惨的还有更惨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当保罗他们为主大发热心，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呢？遇到他们就众人一同起来攻击他们，然后呢，官长就吩咐把他们剥了衣裳，用棍打他们，而且把他们下在监牢里头，还上了木狗，就把他们牢牢地关在那个地方。天哪，这个跟我们前面刚才看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没有把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然后也没有让更多人信心得到坚固，反而他们一进去的时候没有人，无打紧，兴起的环境是最恶劣的环境。所以如果你是保罗、希拉还有他们团队的人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主啊，我是不是走错路了？我是不是寻求错了？我是不是应该要走回原来的亚细亚去？这一块马其顿是我不应该来的地方，我做梦一定是梦错了，有没有？没有啊，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他们没有在那个地方，我说保罗没有在那个地方，他关在那个监牢里头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使徒行传讲到应该会讲到保罗不希拉在监牢里头。他们在监牢里头也是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保罗有没有在那个地方呼天喊地说，神啊，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难道就是要把我关在这个牢里头吗？没有，他没有这样做，他显然没有这样做。对，我们跟他差别在哪里？我们跟保罗差别可能不在于说保罗，所谓保罗比较属灵，神比较爱保罗，保罗为神做了比较多的事工，所以他就比较属灵，他就比较信心坚固，是这样子吗？可能不是这样子。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说，我们用什么样子的眼光来看待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只是看那个环境的变化，我们就来决定说，这到底是不是神对我们的带领，还是我们会看得更不一样，去看到神的一个心意。大家都知道，我们讲了很多次，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的年轻的宣教士，叫做威廉·波顿，他留下三句很有名的话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s。讲得再好听，但是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有人给他的评价就是下面那一句话：出师未捷身先死。意思就是说，威廉·波顿他的感动是要到中国对回民、对穆斯林来做宣教，所以为了预备他自己，他要进到中国前，他先在埃及停下来学阿拉伯文，结果一停下来就死在埃及。所以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神啊，你到底要我们从威廉·波顿的身上学什么功课呢？你要再讲近一点的话，就是我上礼拜非常触动我的，就是德州的那一些的 camp 牺牲掉的那些 teenager， 为什么？他们不是去玩，他们是去参加 Christian 的 camp， 结果大水一来就冲走了。所以好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会发觉到说，神的带领，我们有信心相信神他是美善的神，神对我们的带领也是美善的带领，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美善的道理在这一刻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解释，如何去面对，以至于我们如何去看待。所以就讲到第二个功课我们要学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 当我们遇到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或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不是急着问为什么，而是应当要问自己说，我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我要如何继续下去。我们很多时候会因着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停在那个地方，我们的行动停下来，我们的信仰停下来，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为什么，我们才能够走下去。我们就好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就觉得说神对不起我，因为神欠我一个说法。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事情不是像我们想象这个样子。当我们在面对这样子一个人生，面对到所谓的进退维谷的一个状态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思想的问题是说，我要如何继续下去，我的人生要怎么样子继续下去。我们通常可能会有三种的方式。第一个就是我停下来直问神，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这样子让我掉进这样一个处境当中。也许我们已经在神的面前已经有了一个自省的祷告，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跟神认了罪，我们已经把亏欠人的我们也都偿还了，但是我们发觉到说，做了这些事情之后，这不是一种对价的关系，但是有一些事情还是会发生。所以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们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不管神的带领是什么，我就是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叫做蒙着头偏行己意。圣经当中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扫罗王，扫罗王就是一个蒙着头偏行己意的人。神三番四次的警告他，提醒他，带领他，阻止他，禁止他，但是扫罗王却不断的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蒙着头偏行己意，假装当作神的带领是没有的，圣灵的提醒是不见的，是没有的，他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心灰意冷了，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神信不下去了，怎么会这样子带领我们呢？干脆走了吧，就跟那个少年财主一样，就忧忧愁愁的失望的离开了，就不玩了，就不再寻求了，也不再跟随了，然后呢，我们前面走的路都白费了。我不晓得当我们遇到类似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继续。但是当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保罗回应前，我们想到《生命记》当中有一段经文，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一个经文。他说什么呢？《生命记》29章2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经文好吗？隐秘的事，好，谢谢。所以我们看见在进退维谷当中，实际上可以显出谁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主，是我们口里所说的神、主耶稣、圣灵，还是我们自己。因为他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在哪里，就是说隐秘的事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我不是，所以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些事情是我不明白，我就是神跟我讲了我还是不无法理解的事情，那是属于神的，因为他是神，我不是。然后呢，有一些事情是所谓他说明显的事情，明显的事情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你应该要做的事情，你却不做，叫做明显的事情。他说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为什么呢？他说好叫我们遵循着律法上一切的话。也就是说，神他已经把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很清楚的显明在我们的面前，显明在我们好像看起来进退维谷的当中，有一些事情实际上是我们还是可以做的，然后我们就要去尽力的做好。因为我是他的仆人，他是我的主，所以他虽然不叫我凡事都明白， 但是他却让我能够在我的环境，在各样子的人事物当中看见我应当如何凭着信心信靠顺服的做好每一件我该做的事情。所以进退维谷，假如我们真的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我不晓得该怎么走下去，然后我也觉得我没什么错，难道我是约伯吗？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不要一直停留在为什么，不要让为什么使我们停下来，而是要让我们能够继续凭着对神的信靠顺服的走下去。也就是我们这边讲到的，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一个态度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个是一个什么态度呢？他等候神，但是那个等候不是坐着不动的等候，不是把你的信仰把你的人生都停在那个地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等候神的带领，寻求神的旨意为名，我们让我们的信仰停在某个地方不动。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神对我下一步带领是什么，我要寻求神的带领，以至于我不动。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没有不动，他等候，但是等候是在什么？顺服中前进。所以你看到他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就是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 讲到，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也就是说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因为圣灵不让他们在这个地方讲道，所以他们就离开那个地方往别的地方去，有没有？然后到了美西亚的边境，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然后耶稣的灵却不许，然后不许他们也没有停下来问神，那为什么？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有没有？他没有问。然后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所以他们在不明白神的带领的情况之下一直往前走下去，不是凭着他们的血气，而是凭着什么？而是凭着他们对神的认识，以及凭着他们起初对神的一个委身。那个委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巴上说的尊主为大，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保罗他们能够继续往前，就是说在圣灵不许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去。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呢？他们不是要去找更多的人满足他们更大的一个觉得自己的恩赐被眺望了的那样一个需求，而是他们想要转进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把神的心意能够带出来，更多的在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认识神，更多人能够被他们坚固起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等候中的顺服前进，也就是当我们在等候神的旨意显明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是不是活在神的心意里头？我正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我正在做的事情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还是我觉得全世界都欠了我，所以我可以停下来？还是我觉得神没有给我一个说法，我就是不肯往前走？保罗没有停下来，他执意的往前走，执意的往前走，所以就越来越能够清楚看见神对他的一个带领，就是转进中寻求引领。我们人生当中遇到，我们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情况，是神要我们停下来，我们做的正顺的事情，转一个方向到别地方去了。这个时候你愿意放下你做的正顺的事情，然后转一个方向到一个你没有预备好我全然陌生的一个环境重新开始吗？这叫做转进中的寻求引领。保罗之所以能够这样子，我刚才讲到，因为保罗他的信主，神对他的带领让他看见了，不是因为保罗是什么人神他这么爱他，而是因为神爱了保罗这样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使得他在爱当中看见 不是因为他的恩赐比较强，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比较强，而是因为他愿意摆上，他愿意摆上，神就能够使用这样一个器皿。我们看到他保罗在书信当中说了很多嘛，说他言语粗鄙，面貌丑陋，所以每次我看到保罗形容自己，我就觉得颇有安慰，因为他说他也长得什么矮小是吧，还是什么丑陋，我想哦，给我们这些人都蛮大的一个鼓励，所以我们还可以活下来。重点在什么？重点在于说他在跟以弗所告别以弗所长老的那一番话，我相信是保罗他人生路程的一个写照。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路程上，他不在乎他自己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走不下去，我们很多时候是害怕失去什么，不晓得能不能够得到什么。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害怕走出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害怕被别人说，害怕被别人笑，害怕我走出去好像没有别人走出去得到的更多，好像就会显出我很无能，好像就会显出我们可能想太多了。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们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呢，我们应当不要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们就能够走下去，我们就能够走出去。即使在神的带领看起来好像模糊的状态之下，我们还是能够走下去。因为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他不看环境也不看自己啊，他单单的成就什么？从主领受的职事。我们今天从主领受职事是什么呢？做丈夫的从主领受职事，就是你好好做你的做你妻子的丈夫，做妻子的反之亦然。那在教会当中呢，做牧师的就好好的讲道，照顾羊群；做羊群的呢，就好好的顺服神在牧师上面的带领，然后一起继续往前成长。这就是我们在主耶稣里头所领受的职事的一个大范围。你也许要探究那个小的具体的范围，还没有具体的范围探究的时候，你至少可以从那个大范围当中继续往前。所以这叫做圣灵引导的什么进退的人生。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我们也能够退，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患得患失，害怕我们刚才讲到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再看下第三个，如何从保罗宣教路程当中学习的圣灵引导的功课。第三个功课就是说，继续跟从就能更清楚认识神的旨意，继续的跟从。就是我们看到当保罗当圣灵禁止他们在保罗他们在亚细亚讲到的时候，保罗没有停下来问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到了。所以然后他就怎样，他就立刻采取行动离开，然后继续往前，然后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然后到了美西亚他们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灵不许，然后他也没停下来问为什么，然后他就越过美西亚下到什么特罗亚 Bingo 就到这个地方了。在特罗亚的时候，有没有在夜间异象，有异象显现，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就有解经家就开始来讲说这个马其顿人是谁啊？就你去看很多很多说法，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我有一个跟这个有些解经家不同的说法，但不是我们讨论范围。我们要讨论范围是什么？我们看到他保罗看见异象，有没有看见神的一个更具体一个清楚的带领，他就怎么样，他没有说神啊不对，我们原来计划没有计划到马其顿，没有计划到 往 这边去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我们对那边的地理人情城市的相貌或者那当地的教会，或是我们一概不知，我们都没有跟他们联络好， 我们怎么去？保罗有这样讲吗？没有，他就继续跟从啊，就是神有一个意象给他显明，他就跟从那个意象，放下他自己的想法，跟从那个意象。所以他说，保罗既看见这意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然后就去了。虽然我们前面讲到了，他们去了之后遇到了很多的拦阻，然后好像神也没有兴起环境，好像神也没有把人数给他们，但他们有退后吗？没有，他们继续往前，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子的，如同主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继续的跟从走下去。今天基督教的福音的门才能够从亚细亚往欧洲一路的通下去，往欧洲一路的通下去，才能够带出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享受到这些的什么福音的果子。如果当初这些人退后的话，当然历史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写法，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没有退后，神就使用他们这些人，神就使用他们这些人，把这个福音的门就打开来了。虽然圣灵禁止，虽然耶稣灵不许，虽然他们完全没有在他们预期状态之下，他们必须要进到马其顿，但是他们欣然赴会。让我想到启示录三章八节那个地方讲到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好吧。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开属于你宽的。好，我们看见敞开的门，神给保罗他们也开了一个敞开的门，在特洛亚给他们开了一个敞开的门，一个欧洲敞开的门。那个欧洲敞开的门，如果他们没有一直顺从圣灵的带领转进的话，他们就没有那么容易看到这个向他们敞开的门。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不在于保罗，我们讲到的关键不在于他是保罗，他是一个大使徒，他是很有力量的。他这边就像这边讲到的是略有一点力量，但是重点在于他们愿意遵守神的道，并且从来不弃绝主的名。也就是说，他们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管环境如何，不管他们的状况如何，他都不放弃的继续跟从到底。这就是神要我们的一个跟从，这就是圣灵对每一个人的一个引领。他要引领我们放下一切，全然的跟从神。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有一个敞开的门向我们打开。那个敞开的门可能是经过了我们非常多的折腾，经过了很多的一个祷告，经过了很多的磨难停留，但是我们终究能够看到那个敞开的门向我们打开。所以我们常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也许我们应该从保罗身上我们可以看见问题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神关切的问题可能不是说我该往哪里去，而是我往哪里去的时候是否仍然全心全意的爱主。今天我们在找工作，找对象，找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应当问自己一个问题，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事情是，假如我得到这个职务，假如我跟这个人结婚，假如我搬到这个地方，假如我进入到这个教会，我是否会更爱主？我是否会依然全心全意的爱主？如果不是，这就不是神对我们的带领。另外就是说，我们要关切的问题就是说，在寻求神的带领、神的旨意的同时，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事情是：我是谁？可能比我们要寻求神说我该去哪里，或者我能做什么更重要。我们常常忘记我是谁，特别是我们信的主越久的人，我们越容易忘记我是谁。特别是我们的恩赐越来越显明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或是别人对我们的看重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是牧师说给自己听的。 我们常常会忘记我是谁，也就是说我常常会忘记，我们会觉得说神没有我，神的一些事情就做不下去了。神没有我，神的很多事情可能做得更好，这是我们必须要难过的接受的一个现实。所以呢，很多人就是说啊，神不顾亚细亚 那些教会，那怎么保罗离开他们怎么办？没有保罗就没有别的人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是谁，神的事工不是靠我才能够继续下去，但是我必须要靠着神才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继续走下去。也就是说，宣教不是因为我的恩赐比别人大所以我才要去宣教，传福音不是因为我是牧师，传福音不是因为我懂得比别人多所以我才能够传福音，传福音是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是那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是那个在神永不改变的爱当中被神的爱给厚厚浇灌的人，使得我不得不把这个爱去分享给人。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在乎说我到了这个地方什么事情都做不到，我做这个服事好像没有原来的服事那更顺手，所以我不做好了。我们的态度需要改变。我们来看一个人，这我最近听到这个人的故事，我非常的感动。他叫富能人哈，他的这个这些西方的宣教士进入到中国都会取一个中国的名字，他所以他的中国名字叫做富能人。他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内地会的一个童工，也就是亨森泰勒到英国去招募童工的时候，这个富能人哈 ，James Foster 哈。他是在苏格兰的一个，苏格兰还是英国哈，反正就是那边的一个富家子，然后他的音乐才能非常好，有人说他如果没有去做宣教士的话，他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家，或者是他在理工方面会有很多的一个发挥，但是他选择了走宣教一条路。然后他选择走宣教路的时候，他就千里跋涉的从英国到了中国，在中国又进到哪里去呢？进到云南少数民族那里，一待就待了30年。那个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傈僳族，我看了我还不知道说傈僳族在哪里，我看了好久才发觉到。然后这个他就像一粒种子一样把自己埋在那个里头，埋在那里头。他的故事让我动容的是什么？让我动容的事情是他在起初10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我不晓得我们教会如果支持这样一个宣教士，我们外宣委员会会不会讨论一下说他有这个恩赐吗？神带领他的感动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感谢神，他的这个差会没有在1年2年之后就把富能人叫走了。如果把富能人叫走的话，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因为他待下来不只是传福音给傈僳族，他为那个没有文字以至于没有历史，只相信那些迷信鬼神的傈僳族创造出了文字出来。有了文字他们才能够读福音书，有了文字他们才能够知道福音是什么，才能够在基督里成长，才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人。有了文字他们才有了历史，有了文字整个傈僳族就不一样。所以今天傈僳族当中有80%是基督徒，当富能人进到傈僳族去的时候一个基督徒都没有，现在有80%是基督徒。所以如果他在10年中富能人就说，神，这不是你对我的带领，这绝对不是神，那你为什么要我来这个地方？我留在英国不是很好吗？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也许会更好。但是他就像一粒麦子一样深埋在那个地方，然后果效就在10年之后慢慢的出来了。他也许看不到那么大的果效，但这有何妨呢？ 因为福音总是被传开来了。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上面讲到了，这有何妨呢？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当有人愿意像一粒种子埋在土里，埋在一个地方，为一群人来祷告，为一群人来传福音，为一群人来陪伴的时候，基督究竟就会被传开来。所以重点是后面那一句话，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不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盼望我们今天，也许这一篇信息你都不记得什么，就记得后面这一句话，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愿意我们的祷告是这样一个祷告，如同妇人一样，他像一粒种子埋在栗书竹当中，但是基督就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出来了。最后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我们讲刚刚讲到的威廉·波顿。威廉·波顿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25岁就死在异域他乡，他不只是留下三个无留无退无悔，他更让他的生命成为一个高举基督到永远的一个记号。所以一直到今天2025年，我们还在讲威廉·波顿。虽然他没有进到他所服侍的人当中一天，但是他服侍了好几个世代的人，神在使用他的生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眼前的环境，让我们的眼光能够随着神的眼光看更大的，把我们的信心放个更大，让我们能够用更大的一个信心跟随着主走更长远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寻求主的旨意，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寻求，或者我们寻求不知道那是不是主的旨意，因为我们容易看环境，容易 看周遭的人，但是我们很少去看主您自己。愿主今天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这一堂的信息，我们真的知道圣灵的引导是什么，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您的带领是什么，我们也真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就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并且主耶稣的带领之下，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主您自己的旨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